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啱啱过咗嗰个星期日，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日子啊，叫做母亲节。向星空森林里边，小红乐乐嘅屋企一早啊就充满香喷喷嘅面包味啦。小红乐乐捽下双眼，伸个懒腰，打个大喊路讲：
妈妈，妈妈早晨，点解你日日都起得咁早嘅？
红妈妈笑住讲：乐乐，早晨啊，你快啲去洗面刷牙，妈妈做咗你最中意食嘅蜜糖松饼啊。乐乐一边食住甜滋滋嘅松饼，一边侧住个头，好好奇咁望住妈妈。响佢眼里边，妈妈好似一个永远都唔会攰嘅超人啊。乐乐响度细细声自言自语：
真系奇怪的，妈妈每日未天光就起身，日头仲要洗衫、做家务、打扫房间，夜晚又陪我做作业、讲故事俾我听。唔通佢唔会攰，佢唔会痛嘅咩？
乐乐记得有一次自己唔小心将杯热牛奶倒泻咗啊！妈妈为咗保护佢，只手啊都辣到一块红晒啦。但系妈妈当时只系揽住佢，一声痛都冇嗌出嚟啊！
我记得大雄村长讲过，世界上只有生咗翼嘅天使先至唔会怕困难噶。唔通妈妈系一个隐形天使？
到咗夜晚嘅时候，圆圆嘅月光挂咗响树上边啦。乐乐瞓咗响佢张好温暖嘅床仔上边，拉住妈妈嘅三角，唔肯眯埋双眼瞓觉啊！佢同妈妈讲：
妈妈，妈妈，今日系母亲节啊！老师要我哋观察下妈妈嘅特点啊！我想问你一个秘密啊！你一定要老实咁话俾我听噶、哦。
红妈妈就笑住讲啦：好啊，乐乐想知道乜嘢秘密啦？
妈妈，你系咪有一对隐形嘅外套啊？或者系隐形嘅翼呢？如果唔系，点解你总系跑得咁快，力气咁大，而且乜嘢困难都唔会难到你嘅？
红妈妈听咗佢咁样讲，都觉得有啲奇怪啊，就笑起嚟啦。佢将乐乐只手仔放喺自己背脊上边，然后讲：你都傻傻地嘅，妈妈以前亦都系一只好普通嘅熊仔嚟噶咋。以前妈妈亦都会怕黑、怕痛，遇到困难亦都会想喊噶。听见妈妈咁样讲，乐乐就瞪大双眼望住妈妈。
咁样，点解你而家唔会嘅呢？
因为自从乐乐出世，第一次学识叫妈妈嗰日日开始，妈妈背脊后边真系生咗一对隐形嘅翼啊！呢对翼唔系用羽毛嚟做噶，而系用爱嚟做噶。只要乐乐需要，呢对翼就会俾妈妈无穷无尽嘅力气去保护乐乐啊！乐乐用佢嘅小手摸下妈妈个背脊，虽然摸唔到啲乜嘢，但系佢觉得妈妈个背脊好温暖、好阔。嗰一晚，乐乐发咗个梦啊！佢梦见妈妈载住佢向星空里边飞啊！但系母亲节过咗两日，森林里边突然间吹住冷风。呢、这个早晨，乐乐醒咗之后，发现厨房竟然冷冰冰，冇面包嘅香味，亦都冇妈妈好温柔嘅打招呼声啊！乐乐好紧张咁喺度大叫：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啊？
乐乐推开妈妈的房门，发现妈妈瞓咗喺床上边，成块面都红晒，额头好多汗啊！平时好似超人一样嘅妈妈，响呢一刻显得非常之弱小，非常之虚弱啊！同妈妈讲：
乐乐，好对唔住啊！妈妈今日好似感冒，头好痛，头好晕，冇办法起身做早餐俾你食啦。
睇到病咗嘅妈妈，乐乐有啲唔系好舒服。佢突然间明白啦，妈妈根本就唔系乜嘢唔会生病嘅超人。妈妈亦系会攰，亦系会痛，亦系会病。乐乐同妈妈讲：
妈妈，你唔使讲啦，你快啲瞓低。我知道啦，一定系呢几日你太攰啦，你嗰对隐形嘅翼受咗伤。乐乐，你乖。妈妈，以前都系你对翼保护我，今日换翻转啦，乐乐嚟保护你。
平时连衫裤都要妈妈准备嘅乐乐，响呢一日突然间好似变成大个仔一样啦。佢搬张凳仔嚟，然之后企向上边，学妈妈平时个样，从小溪里边打一盆凉水嚟。佢将条毛巾整湿咗，然后扭干，轻轻敷喺妈妈个额头啊。然之后问妈妈：
妈妈有冇冰冰凉凉，舒服一啲啊？
跟住乐乐又走到厨房里边，佢用屋企里边现有嘅干果同埋蜜糖摆喺个碗里边，然后再用一支木棍仔喺个碗里边咚咚咚咚咚咁样整碎佢啊！加啲水，然后捧住呢碗亮晶晶嘅蜜糖水去到妈妈旁边，讲：
妈妈，呢碗系乐乐特制嘅亮晶晶活力水啊！你饮一啖，喉咙就唔会痛噶啦。
然之后，乐乐扶妈妈坐起身，佢睇住乐乐黐满晒蜜糖嗰对手，甚至乎有少少污糟嘅手仔，仲有啊，佢额头望到出晒汗水，真系忍唔住眼眶都湿埋啦。同妈妈讲：
多谢你，多谢你啊，乐乐，我嘅乖仔。呢碗系妈妈饮过世界上最甜、最神奇嘅水啊！
到咗傍晚时分，奇迹发生啦！响乐乐嘅细心照顾之下，熊妈妈嘅笑竟然退咗啦，精神非常之好。佢落咗床，揽住乐乐，乐乐好开心啊！
哇，妈妈，你睇你块面唔红啦！你嗰对隐形嘅翼系咪已经好翻啦？
系啊，乐乐，你知道点解好得咁快吗？因为今日乐乐用你嘅爱同埋孝心，帮妈妈对翼搽咗世界上最好嘅魔法药水啊！而家妈妈对翼已经比以前更加有力气啦。
妈妈，虽然母亲节已经过咗去，但系我决定，以后每日都是我的帮忙日，我不会只是给妈妈一个人做超人，我亦都要做妈妈的小助手，我不会给妈妈对翼再受伤的了。
在夕阳的金光光芒之下，那一刻在房间里面冇得效药，仿佛就好像真的能够看到那一对很漂亮的、温暖的、充满爱的翼，正正拥抱住呢一对幸福嘅母子。故事就讲到呢度完啦。虽然母亲节已经过咗去啦，但系听完故事之后，我哋不妨去到妈妈嘅身边，同妈妈除下背脊，倒杯水俾佢饮下，或者俾佢一个大大嘅拥抱，对妈妈讲一声：妈妈，多谢你用隐形嘅翼保护住我，我亦好爱你。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向200多年前，神选择咗士威登堡，俾一种能力佢，令到佢可以自由出入灵界，然之后将佢所见所闻写成书，话俾世人听，真系有天堂、地狱、有神噶。不过200多年都过咗去啦，有人仍然坚持唔相信有神、哦，佢就系其中一个啦。佢系边个？佢是一个28岁的美国女人，佢叫做伊丽莎白·克莱恩。直至到嗰一日，一道闪电打碎咗佢呢个坚持啊！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详细了解一下。资料来源：人民报。伊丽莎白独白，佢讲：向1888年9月2日，系我祖父去世嘅1周年纪念日啦。嗰一日个天阴沉到好得人惊啊，好似响度喊紧一样。我泊好车，睇住外面嘅倾盆大雨，心里边有啲犹豫，但系我又唔可以错过祖父嘅仪式。当时我就同我个大仔杰瑞米讲：杰瑞米，快啲走个教堂膳奉下边等妈妈。当时我抱起2岁大嘅安迪。左手拖住佢，右手撑开把雨遮。我冲入雨里边嗰一刻，感觉到空气突然间变得好冰冷，全身有一阵好奇怪嘅静电刺痛感觉。当时我即刻意识到，天啊！我手里边嗰把雨遮就好似一条引雷针一样，我要快啲掉咗佢。但系点解？点解我只手唔喐得嘅？嗰一道细小嘅闪电分支出嚟，劈中佢把雨遮。嗰股微细嘅电流虽然冇令到佢昏迷，但系令到佢个手完全硬晒太，瘫痪咗。佢啲手指唔可以松开，仍然将把遮揸到实一实。跟住真正嘅毁灭就出现啦！就响嗰一瞬间，冇痛苦。我只是看到残眼的光，耳边是安迪痛苦的尖叫声。我看住杰瑞米跑过来，拖住安迪跑入教堂，我亦都跟住他们跑入教堂门廊。当时我就讲了：嘿，看看这里有没有人可以帮下我的细路啊？哈利先生，你看不到我吗？伊丽莎白站在门廊那里，她看住熟悉的朋友安抚佢两个好惊嘅细路仔，但系好奇怪啊，竟然冇人理佢，佢就好似系透明人一样。咦，我把遮呢？我向住停车场望过去，就系我啱啱企过嗰个地方，嗰度有一把雨遮，烧成焦黑色，仲冒住烟啊！而遮嘅旁边似乎仲有一样嘢响嗰度。我转个头向右边望过去，就在距离把遮20英尺的地方，有一堆嘢瞓咗在水凼上面。我走过去一看，竟然是我啊，是我自己啊！伊丽莎白看住自己瞓咗在污水凼里面，污水凼里面上脚发黑，那对新买的好靓的鞋已经被炸到不知道飞咗去哪里了。但是好奇怪，当他耷低个头，他发现那对新买的鞋正是在他脚上面，完好无缺。我发现我没有踩在地板上面，我是浮了在距离地毡的几寸上面。我看着哈里斯先生冲入教堂大叫：
有没有医生在这里啊？
我看着那些医生们个个都站起身，跟住我就飘到那个我的身边，我心里面想：起身啊，你做咩瞓喺个污水凼里面？件衫冇啦，件西装冇啦， 呢啲污渍系洗唔甩噶。突然间，我又好似被闪电劈多次，我意识到我唔会再起身啦，因为我已经死咗啦。向呢一刻，所有俗世嘅烦恼、嗰件西装、嗰对新鞋、面子，全部都消失晒啦。伊丽莎白谂起自己咁多年嚟对轮回同埋来世嘅嘲笑，心里边感到自己非常之卑微。响呢个时候，佢觉醒啦。伊丽莎白讲：响呢个时候，我嘅右上方出现咗一道金色嘅光，嗰道光冇形状，但系就好似太阳一样，好温暖啊！我知道我个细路仔好安全，所以我决定跟住嗰度召唤我嘅光。伊丽莎白被带到去一个冇办法用人类语言可以形容嘅花园，里边有地球从来未见过嘅光谱，每一朵花都非常之靓，就好似从另外空间跑出嚟嘅惊喜。在那里有一张精致的木造的长椅，就好像巴洛克风格的王座。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啊，是我的祖父的声音啊。
我的弟弟，你坐下吧。这
里的一切散发着爱，溪水的声音，环绕着的音乐，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这么安全的。我觉得我终于回到我真正的家了。
伊丽莎白，不要用耳朵去听，要用心去感受。语言会干扰你的吸收能力，我会将宇宙的信息直接放入你的意识里面。
伊丽莎白说，虽然我耳边响起的是祖父的声音，但是我知道那个是神，他选择了我最熟悉的声音，就是为了不用我害怕，他安抚我。这个是不是很讽刺呢？我以前从来都不相信有神的，也都没什么灵性，但是现在我竟然坐在他对面。伊丽莎白在这个这么奇异的花园里面停留了两个星期，他担高头望着上面三个闪闪发光的行星，很有规律地旋转。这个是他唯一衡量时间的方式。伊丽莎白说，在那里没有所谓过去和未来，所有的事、所有的感受都是在同一瞬间发生。这个在天堂就很容易理解，但是回到地球之后，我不知道怎样跟你们解释啊。
伊丽莎白，现在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了，你可以选择留在这里，或者回去你那副被烧焦了的身体里面那里。
我可以选择？
是，你可以选择回去，你会有第三个小孩子，是个女仔，她已经选择了你做她母亲。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选择回去的话，你的丈夫巴利，她会忍受不住你回去之后所带来的巨大改变，最后她会和你离婚。
当时我感到非常之震撼啊！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每一个生命都是预先计划好，未来竟然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剧本啊！我觉得好奇怪啊！于是我就问神，但是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艰苦的人生的？
因为困难就是灵魂的课程，每一个灵魂来到地球都是为了学习同埋成长，当你毕业嘅时候，就唔需要再翻嚟呢个时空啦。伊丽莎白，每一个同意去地球经受呢啲磨练嘅人，都系好勇敢，值得赞扬。
留喺永远都咁舒服嘅天堂啊，亦或翻去充满磨难，甚至乎面临要离婚嘅人世间呢？为咗仲未出世嘅女，伊丽莎白觉得好难选择啊！伊丽莎白睇住嗰片好靓嘅花海，佢又想起响停车场尖叫嘅杰瑞米同埋安迪，佢知道啦，佢知道答案啦。伊丽莎白最终嘅选择系乜嘢呢？ 当佢翻到人间之后，佢有预言超能力，呢啲又带俾佢乜嘢嘅冲击呢？伊丽莎白究竟会点样选择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面对着天堂的安宁同埋人间的苦难，伊丽莎白做出了选择。她挂住她的细路仔，她想滋养他们的灵魂。更加重要的是她明白她避开这一次磨难，将来她亦都需要再次经历同一样的磨难。伊丽莎白独白，当时我决定要回去，虽然神预言了我会婚姻破裂，但是当时我是不相信的。我觉得我和巴黎彼此都深爱对方，怎样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想完成我的课程，我选择回去。
好孩子，你一旦回去，你会感到非常之痛苦。你要记住这里的爱，它会是你以后余生的唯一之处。现在准备好没有？我要将你送回去了。
神说我的灵魂比肉体大很多，我感觉到一股很强烈的压力啊，就好像要将我的骨头、我的意识全部压碎，硬硬塞落很窄的罐里面。突然间我觉得好痛，我真的好痛啊。
伊丽莎白向教堂停车场冰冷的马路醒了，雨水淋向她焦黑的身体上面，
耳膜破裂的剧痛排山倒海而来，她复活了。但是她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伊丽莎白了。
伊丽莎白说，醒了来之后，我发现世界彻底颠倒，人觉得地球生活是真实的，天堂是幻觉。但是我知道，我们出生之后入了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充满观念和偏见虚幻的地方，那个色彩斑斓的花园才是我们真正的家。除了心灵的觉醒，伊丽莎白的身体也都发生变化，她开始发梦，那些梦境就好似是未来的片段，清晰到得人惊。
于是我就开始将那些梦寄返给自己，留下一个时间记录。那些飞机失事、大地震，那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地在现实里面发生了。我竟然变成可以知道未来的人。我回来了，但是这个不是我的身体，这个不是我的世界。为什么周围的人会发光的？
伊丽莎白双眼好像被安装了某种雷镜一样，她看到的不单止是人的皮囊，而是围绕着每个人身边的色彩缤纷的颜色啊，
有绿色、蓝色，还有混浊的灰色。那个人病了，为什么会看到他内心的痛苦？更加得人惊的是他的梦境竟然变成现实的预告片。
不好啊，那架飞机，我看见他在跑道上面着了火，我看到新闻报道。
伊丽莎白开始很多时都可以预测到未来的天灾和空难，甚至他在街上面，他会见到已经死了的人站在路边。犹太教主妇，她成了一个跨越生死的桥梁。面对着这种一般人都难以承受的超能力，伊丽莎白没有选择逃避。愿意听她分享的科学家叶费里，两个人开始一起探讨这场闪电的洗礼背后的科学和灵魂的真相。
原来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这份能力不是惩罚，而是一份礼物。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爱系唯一能够穿透时空嘅语言。
闪电带走咗佢旧有嘅平凡，但系就俾咗一双可以透视真相嘅眼睛佢啦。从此，伊丽莎白就行走向两个世界之间，揭示咗嗰个我哋最终要到嘅地方。原来嗰个地方先至系我哋真正嘅屋企，真正美好嘅地方。你相唔相信向呢个世界之外，真系仲存在住一个另外嘅彼岸？其实唔单止系史曼纽、史威登堡同埋伊丽莎白·克罗恩亲身经历灵界，带翻嚟嗰份关于神同埋天堂嘅绝美见证。响我哋呢个世界里边，亦有无数嘅人从死亡边缘奇迹生还嘅人，佢哋同死神擦肩而过之后，带翻嚟嘅都系同一个震撼大爆。呢个就系神同埋天堂系真实存在嘅，而且仲无比美好。佢哋用濒死嘅体验拼凑出彼岸世界嘅震撼图画。更加有意思嘅系，唔单止呢啲生还者，而家更加有好多科学家利用呢啲严谨嘅前世回溯，逐步打开灵魂不灭因果循环嘅神秘面纱。听完一连串嘅时空真实奇迹，你相信吗？呢一切绝对系值得我哋好好深思。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期待引发起你嘅思考。跟住我哋听第二个故事。自古以嚟，有唔少人可以预知到其他人嘅未来祸福。向北宋时期，楚州即而家嘅江苏淮安市，有一个卖鱼嘅人，姓孙嘅，啲人就叫佢做孙卖鱼。佢可以预先知道其他人嘅祸福，系一个异人。向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即是公元1119年至到1125年，孙卖鱼嘅名声传到去宋徽宗嗰度啦。宋徽宗就将佢召入北宋京城开封，安排佢住响保禄宫道院里边。向正康元年，有一日，孙卖鱼带住一个烧饼坐响道院嘅一个小殿里边，好似响度等边个咁样。向呢个时候已经成为太上皇嘅宋徽宗，啱啱好就嚟保禄宫道院烧香拜神。宋徽宗逐个神灵去烧香叩拜，最后去到小殿里面休息，因为跪拜咗好耐啊，所以觉得有啲肚饿。向呢个时候，孙卖鱼就行过去，攞块蒸饼出嚟对住宋徽宗讲啦。
你可以试下呢个点心㗎喎。
宋徽宗一听觉得好奇怪啊，佢諗自己啱啱觉得肚饿，都冇对任何人讲，呢、这个人就主动递上食物嚟啦。但係最后宋徽宗都冇接过呢个蒸饼喎，因为身为太上皇嘅佢食遍人间美食啊，根本都睇唔上呢个咁普通嘅蒸饼。孙卖鱼见到宋徽宗冇接过饼，佢亦都冇嬲，佢好似早就预料到有咁嘅事啦，只系好叹息咁样讲：
好怕你将来连一个蒸饼都食唔到啊！
宋徽宗听咗佢咁样讲，觉得呢个人莫名其妙，讲埋啲咁嘅说话嘅，亦都冇再理佢啦。向第二年，即使系靖康二年。太上皇宋徽宗同埋皇帝宋钦宗，仲有好多贵族官员都被金兵捉咗去北上，去到金国啊！历史上叫做靖康之变。金兵押解呢啲人北上嘅时候，就算连宋徽宗、宋钦宗都好难食到一餐饱饭，真系想食一个蒸饼都好难啊！响呢个时候，先至明白孙卖鱼所言非虚，佢早已经知道咗未来靖康之耻，同时佢点化宋徽宗，只系可惜宋徽宗领悟唔到。向古代一啲异人同埋修炼有素嘅人，
可以通过神通占卜这种方法预知未来，但是又不能够完全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就通过各种方式来到点化世人。但是好可惜啊，我们大多数人都好像宋徽宗一样领悟不到啊，只能是向事后叹息。但是到那阵时叹息来都冇用了。资料来源政见网，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过了那个星期日，五月十号是母亲节，父母真的很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在社会有立足之地，可以做一个有益社会的人。同时父母亦都希望自己的仔女可以大家互相帮助。做父母的见到自己的仔女兄弟有爱，真是很开心的。向中国又叫做孝悌，悌就是住身边做一个弟弟的弟，哥哥爱护细佬，细佬亦都尊敬兄长，这些就是叫做悌道。在历史上赵孝争死，王林争朕，都是悌道的典范。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历史故事。故事资料来源古道人生。赵孝字长平，他和细佬赵礼都是汉朝田和将军赵普的仔。他们两兄弟非常之有爱。王莽散汉之后，天下大乱，各地都发生了饥荒，甚至乎严重到人食人这个地步啊。有一班强盗占领了附近的山头作为山寨，抢人作为粮食啊。有一日，这班强盗捉走了赵礼，准备将他煮来食。当哥哥赵孝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立刻将自己绑起来跑到去强盗的山寨那里，苦苦哀求这班强盗说：
我细佬赵礼没吃嘢好耐了，而且又多病，身体非常之瘦弱，不及我赵孝身体咁好，我愿意代替我细佬死。
细佬赵礼听见哥哥咁样讲，佢又喊住讲啦：
哥哥，我俾人捉嚟，本来就系命中注定，但系哥哥你系无辜噶。
两兄弟抱头痛哭，呢班强盗见到佢哋咁样，都被佢哋嘅兄弟情所感动。于是就将他们放走了。强盗就对着赵孝讲：
既然是这样，放你们回去了，你回去之后要留些粮食来给我们。
赵孝回到家，四周围找粮食，找啊找啊，找极啊都找不到。于是就两手空空回到去强盗的山寨那里，老老实实告诉他们。他说：
我回到家之后，我周围找，怎样我都找不到粮食，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我愿意牺牲我自己。
那班强盗听到之后，更加被他的老实所感动，本来就已经放了他回家了，找不到粮食，他自动回去山寨那里。这样的做法令到那班山贼非常之感动，不想害他，于是就让他走了。这件事情后来传到去皇帝那里，皇帝亦都被他两个的督城所感动，于是在永平年间下诏书封他们两个做官，还设宴和他们共饮。另外又有一段历史故事叫做王览争朕。王览是西晋时候的人，字元通，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曾祖父。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做王祥，
就是俄兵求利那个孝子王祥啊。他们两兄弟留了一段佳话，叫做《横览曾枕》。枕就是毒酒，两兄弟怎会争一杯毒酒的呢？王祥很小的时候，他娘亲已经死了，他父亲再娶，娶了一个姓朱的女人，叫做朱氏。朱氏亦都生了一个仔，叫做王楠。这个朱氏时时都虐待继子王祥。王楠很小的时候就见到哥哥王祥时时都被娘亲打，他时时都揽着哥哥在那里哭。十几岁的时候，他时时都劝娘亲收敛下他的性情，不要这样打哥哥。另外，朱氏时时都在王祥的父亲面前讲王祥的坏话，令到他父亲亦都不喜欢王祥。见到这样的情形，为了不用母亲时时虐待王祥，所以王楠时时都在哥哥的身边保护他。后来他两兄弟娶了妻子之后，朱氏更加刁难王祥的妻子。王楠的妻子亦都好似王楠一样，走去保护嫂嫂啊。王父去世之后，王祥因为他的孝行，向乡里边好出名，好有声望。被朱氏知道，朱氏非常之妒忌他的名誉啊，于是就谂住响酒嗰度秘密落毒，要毒死王祥。王楠知道之后，即刻急急忙忙去抢了哥哥的杯酒。见到细佬这样的表现，王祥感到酒里面可能有问题，于是就想抢回过来。见到他两兄弟争来争去，朱氏就很担心自己的亲生仔会喝了那杯毒酒，于是他就抢过来将杯毒酒倒了。从那阵时开始，凡是朱氏给王祥吃的嘢，王楠都先试一试。朱氏因为担心会毒死自己的仔，所以他就以后都不敢再落毒了。吕虔是三国曹魏的将领，他有一把佩刀，上面刻了几个字。擅长睇相的人讲，凡是配搭呢把刀的人，将来一定会位至三公。位置三公意思是做官做到朝廷最高的级别的职位。吕虔非常之钦佩王祥的孝行，于是就把佩刀送了给他，同时跟他说，
如果这把佩刀所托非人，会成为害人的凶器的，你有辅助天子的气量，所以我就将它送了给你。
后来王祥就将这把佩刀送了给细佬王楠。果然王楠和他的子孙官至公卿的人就高达九代。书圣王羲之就是王楠的曾孙。后世有人评价说，兄弟的义弟真诚能够感动强盗，兄弟的至诚可以感化母亲的执念。咁样向呢个人世间仲有乜嘢人系唔能够被感化嘅呢？今日个故事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